来，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加拉太书，请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人很习惯想到一个宗教，就想到一些相关的规条、礼仪这些事。保罗在这里正在告诉我们，真实的宗教或者说从真神来的这个信仰不是这样的。那些规条、那些律法、诫命是神用来教导我们、用来训练我们，但那个不是宗教信仰的本质。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应该用那些来定义的。他很清楚地讲到他自己的经验，他说他从小就受了最好的律法的教育，可能我想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有另外一个民族或者另外一个宗教像犹太人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有那么严谨的而且丰富的律法诫命的教育，你也可以说一般人所说的宗教的教育，而且他们大概是最严谨的遵守这些事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神的话语，摩西五经，他们称它叫律法书或者叫陀拉，陀拉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基本上是他们最主要的教材。据说有的犹太的家庭，可能不是有的，是很多，他们小孩子生下来后来有点逐渐长大，开始讲学讲话的时候，他们不是先教他讲爸爸妈妈，而是先教他讲律法上的话，即使只有一个字两个字。在这一方面，我想他们比穆斯林又不太一样。穆斯林他们被教导的比较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些基本的戒规、一些礼仪，可是没有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教导是很丰富的律法的条例。保罗自己从小受这样的教育，他是犹太人，而且还是根据他自己说，是在他们教派里面最严谨的一个教派，就是最被认为，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是北大毕业的或者台大毕业的意思了，那就是像这样。但是后来他遇见了耶稣，他说从前他生命的核心是律法，现在是基督。这个对照是很要紧的事。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些基督徒喜欢说从前是律法，现在是恩典，他们觉得加拉太书是在讲律法跟恩典的对照。可是我告诉大家，我自己读加拉太书，我觉得说是恩典跟律法对照，这是对的。因为现在在一个不同的法则里面，我们做人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法则规范，我们在恩典的领域里面。但是我觉得加拉太书更核心的经义不是用恩典来跟律法对照，而是用基督来跟律法对照。意思就是说，不是从这个律法的规范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道理里面，并不是的。根据使徒保罗说的，他过去是一个严谨遵守律法的人，他是一个律法之子，他从小受的训练 使他生命的核心就是在于遵行律法。可是现在他遇见了基督，他整个的生命的核心是有一位，就是神的自己，神的儿子自己。然后他做出这一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伟大的宣告，让神的自己，让神的儿子基督不再是另外一位好像来帮助他的一位，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啊，保罗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保罗钉十字架，从来没有，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保罗说我跟他同钉十字架，而且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是在讲基督来给他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不是的，他说现在他站在那边，那就是基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价值，核心的敬意。对保罗来讲，同定与主同定是他所传的福音的精髓之一。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在别的地方，比方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你们注意到保罗不是只讲耶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等等，不只是这样，那个当然是救恩的一部分道理。他说我们借着洗礼是归入他的死，不是他的死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就跳进那个死里面，我们跟基督的死联合起来。基督死了，我们也跟着死了的意思。保罗好像觉得这个不够，讲的不够完全，不够周全。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死就要死透，真正的埋起来你就不会是假死了，与他一同埋葬。当然那不是事情的终局，还有一个伟大的后续的结局，就是我们既然这样与他同定同死同埋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一起了。主钉十字架跟复活的时候，你都不在场，我也不在场，那是2000年前的事。可是神还是把他把这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把我们放到那里。当主钉十字架跟复活的时候，神已经预先把我们都放在那里了。这是保罗讲的意思。在保罗传的福音里面，这个同钉同埋葬同死同复活，这个一同是他福音精髓之一。这是上一次吧，还是上上次我们提到的。这里如果以希腊文来讲，它其实同钉啊同死同埋葬常常都只有一个字，因为它是有两个字合成的。同那个字你不太懂希腊文，可是也许你懂英文。英文里面常常字首有 SYN 或者 SYM 的字，常常都有那种合起来联合一致的意思，对不对？哦，知道我讲的啊。Symphony 像这样的字的 SYN SYM， 那个是从希腊文 soon 这个字首来的，那意思就是联合一致或者一同怎么样等等这样的意思。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还讲了进一步讲了别的，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有一天，现在就开始吧，不是有一天才这样，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席。当然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也要一同与他一同坐席，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刚刚我讲到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是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的话，如果你要记的话，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刚刚我提到我们与基督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那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吧。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的话，一同坐席，在吃饭的时候一同坐席，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还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不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后来他升到天上，你记得吗？升天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使徒信经里面不是只讲到主复活而已，讲到他升天，圣经有很多话提到升天，而且圣灵能够浇灌下来跟主升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我常常这样讲，他借着死跟复活把天清理干净了。那个天可能不是指的天文学上的天，抬头看的天，一个我不知道的领域，我们以前讲过，也许是另外一度空间吧，也许是另外一个并行的宇宙，我不晓得。无论怎么样，主把那个领域是我们将来要在永恒里面生活的地方，他把它清理干净了，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再没有地位。圣经是这样说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讲到另外一个一同，他说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也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很要紧的事。这不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话，可是我给大家这些经文，那是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神使我们与基督不可以分，就如同你也没办法脱离跟亚当的连结一样，他悖逆犯罪堕落，无论那个罪性或者带来的，因此带来的灾难或者是不完全的东西，我们都一同承受的。我们可能不觉得，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生下来就应该这样，当然不是。如果我们是上帝造的，原来的样子不应该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生命那种有残缺有那么大的软弱的样式，那是我们承袭了亚当所犯的错。你不要为了这个表达不满，说亚当的事干嘛弄在我们身上。第一，换的是你在伊甸园，我不觉得你一定会比亚当做得好。第二，那个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你怎么样跟亚当联合，现在主给我们一个救恩，我可以跟基督联合。所以圣经里面讲一个很有哲学味道的东西，他说他称亚当叫做首先的亚当，称基督叫做末后的亚当，称基督叫做第一个人，不是，对不起，称亚当叫第一个人，称基督叫做第二个人。好像在神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你可以继续留在亚当里面，你也可以来接受主的救恩，来仰望耶稣，来靠近他，跟他联合，你将要进入那个第二个人里面，那个是有永生的应许的，有神一切的丰盛的应许的，那是要神要带我们进到一个使所有的饥渴都止息，无尽的喜乐，永恒的安息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你可以得到这个，神使我们与基督变成了不可分。所以常常有人你跟他传福音，他就说啊，我知道宗教都劝人为善，你不要否定他的话，他讲的是对的，可是我们的福音不只是这样，对不对？他不只劝你为善，他是要给你为善的力量，事实上是给你一个为善的生命，给你换一个生命，属神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信仰，这个真道，并不是只是劝我们为善，不是改正我们，而是把我们带进基督的死里面，也将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复活里面，给我们换一个生命。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25岁的时候，1929年，他到了中国，从加拿大一个很好的家庭到中国来宣教。 他被安排在内地会宣教士子女学校，在山东的烟台那里教小孩子，那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是要来跟中国人传福音的，他们把他派去教那些西方人，像些宣教士的孩子，可是他顺服了。有一次他们在那里，他们学校的聚会请了一个讲员，是中国的传道人，聚会所召会的创立人尼托生弟兄，尼托生是中国人，他的尼是人字旁在一个儿子的儿，他的拓是有点像拆毁的拆，但是木字旁那个字叫做拓，声是声音的声，那不是他本来的名字，是因为他觉得神立他要做一个守望者，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取名叫 Watchman， 我们西方人都认识他叫 Watchman Nee，所以他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拓声，就是打更的人，打更的人的发出的声音来。他们请问尼托生，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荣教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提那是什么年代，也许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尼托生弟兄只比他大一岁，不过那个时候尼托生已经名满天下，不但在中国，在英国很多地方都认识这位中国的传道人。所以有一个讲员来，他讲完到聚会结束以后，荣教师觉得他有一个需要，就要个别去跟这个讲员讲话，就给他提到他里面的败坏。荣教师讲里面的败坏，我们听起来都有点奇怪，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一看就是一个很甜美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他出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自己告诉过我们，他说那个是天生外表的，可是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一天他找到机会，就跟他也知道尼托生弟兄是在这一方面特别有从神领受的，所以他就去跟他谈他自己里面的挣扎，里面的败坏。他讲完以后，你弟兄只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姊妹，你比你所刚刚告诉我的败坏的多。这不太像跟人家协谈应该做的事哈。如果人家这样告诉你他的败坏，我们应该跟他说，没有啦，你那样那么坏了，就安慰他。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姊妹，你比你刚刚所告诉我的更加的败坏。你会告诉我这些事，而且因为这样难过，是因为你对自己还有希望，你想要修正自己。他说，可是神对我们这种老我旧的天性，我们这个旧人是不存盼望的，他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希望你认识这个真理。我认识荣教师以前我已经认识这个真理，可是我还是觉得他讲这个故事非常具代表性，很能够说明这个道理。我想尼弟兄能够这样帮助他，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在他写的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一章，可能是他写那本书最有名的其中一个篇章，就是讲到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要常常算自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的，这个是你弟兄自己的多点的领受。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聚会开会的时候唱的十字架，我提到他们，我们常常唱的歌词是他改写的，你会注意到那个歌词很注意与主同钉，对不对？你出生在他自己的故事里面写到他第一次从心里面看见这一件事，这个之前他知道这一件事情，知道那是圣经的道理，可是从他心里面真正的好像去进入情况，这一件事变成是他的，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到一个地步，他死就是我们死，他活就是我们活。那天他看见这一件事的时候那么兴奋，他下到楼下看见教会一个弟兄，也不管他是谁，就抓住他说，弟兄，我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如果那一天是过年，他们可能觉得说不吉利的话， 可是那是圣经里面最吉利的话之一了。那是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的话，说我们已经死了，可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保罗说的，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是吧？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也许你也会跟弥陀生弟兄一样很兴奋的。不过你在这边聚会，有可能你看见这个是逐渐逐渐的看见，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大的跳跃。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你真的会从心里面涌出喜乐的泉源来。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我们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面的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所以你不是期待，不是祈求着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是知道看见这个已经是事实的事。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在罗马书六章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你需要的是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知道这个字常常跟看见是同一个字，英文也有这个意思，对不对？英文说哦，我明白了，说 I see。 我们中文比较没有立刻让你觉得是一样的事，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常常是同一个字。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已经，这个是神已经成全的事实。可是这个意思不是叫你就去宣称说哦，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我老我都死掉了。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追求，他们会这样。有一次19世纪的大布道家，美国的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有一次一个神学生跑来告诉他说穆迪牧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老我已经死掉了。穆迪说哦好，没有多说话。那个弟兄不知道是不是期待穆迪好好称赞他一下，反正穆迪就是很有点冷冷的跟他说哦那个神学生就下了楼，他走出去，一走出房门，忽然有人从上面泼了一点水下来，把他身上打湿了。他就抬起头，很生气，就要破口大骂。他骂不出口，因为发现那是穆迪。他就很诧异，为什么穆迪把水泼到他身上来？我想穆迪用的是干净的水。穆迪说：“没什么啦，我只是要试试看你是不是真的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而已。”哎，我讲这个故事，你不要学哦。你不要去对付别人的老我，用这种方式去对付好吗？可是保罗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已经是让我们去知道、去接受、去支取，而且期待着这件事在你身上变成一个真实的经历。你可以继续这样追求，继续这样宣称，这样支取，有点像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说的一样，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你就会变得耶稣的样子。你取这件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指出，我们刚刚讲的，你怎么样接受这一件事情的生活方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来一起来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尼陀生弟兄喜欢说他翻成算会更好一点，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用的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有点蛮强烈的字，好像我们现在的在世上受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的话，那里 就不足介意了。希腊文原来用到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可爱的、有美名等等，你们都要思念，好像也用这个字。所以那是一个你去充分的支取它，据为己有，去宣称那是你的，有那样一个意思。这样你们向罪应该这样宣称那是你的，你跟主是联合的，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你知道你算自己是死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让你在那边可以讲一番道理，然后站起来说我已经死了，不是叫你这样。想想看真正死了的人是怎么样子。你参加过丧礼对不对？或者你有长辈去世了，死的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他不能再做什么了。你如果真的与主同时，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吧？用英文来讲叫 disabled， 就是已经就是一无所能，差不多像这样。问题是我们还蛮有办法的，对不对？我们还非常 able， 一点都没有 disable。所以我觉得哈，如果你要算自己是死的，你要戴上耶稣这个面具，你要真的支取这个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的时候你应该去揣摩，去做出这个像 disable 的样子，那个变得软弱无力的样子。这个意思不是叫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啦。对不起，我已经词穷，我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个事。我希望你有真正的看见。也许我们常常教导弟兄的每一件事，是会帮助我们操练这个，就是你学习安静，学习歇自己的功。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安静下来。像我们的聚会常常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有可能你可以借此知道你这个老我还活得蛮活泼的。你愿意学习这样真正的安静下来，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歇自己的功，竭力进入安息。不过神会帮助我们，为了这个神有时候主动做一点事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神允许你有一个失败，或者有一个灾难，有时候让你丢面子，让你降杯。有的时候神蛮喜欢碰你最强有力的地方，碰你一下，给你身上带一个记号，像他对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所做的一样。那个常常会帮助我们容易向罪，向我们的老我死掉。我给你讲一个以前我讲过的例子。我出侍奉主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我们的母会沟子口喜安堂聚会，聚会完我要离开的时候，那是如果你去过那里，那是一个有点半山腰，所以要走阶梯下来。在快要大门的附近，右边有两三间小房间，是我们一些同工，有的住在那里，有的在那边是他们办公室。我经过的时候就听见有两位全时间的同工，两位姐妹在里面讲话。他们其中一位就问另外一位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在哪里？这是圣经的话，我也知道圣经的话，我很熟。我那个时候去那里追求的时候，其实我圣经已经相当熟，比很多人都熟，所以我就很鸡婆的回答，人家又不是在问我，我就隔着窗户回答，他都在沙漠的地上。然后里面就说，里面停了几秒钟，然后就说，不是啦，我们是在找一篇稿子啦，因为他们在做恩光的，有一篇稿子是主题叫“惟愿耶和华的百姓受感说话”。然后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走出大门，一走出大门，我自己就知道另外一个很丢脸的事，就是那段经文并不在沙漠耳记上，而是在民数记里面。其实我知道那天，因为那都是在讲到圣灵浇灌下来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想成是扫罗的一个故事这样。很小的事，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可以跟你讲，因为那个感觉一直到现在还在我身上。我不是一直都还带着很羞耻、很不好意思的感觉，而是说那个感觉我都还记得，那个帮助我，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提醒你，有的时候神在你觉得你最强有力、最杰出的地方，我那个时候在这一方面真的比那些同工都杰出，我想我圣经比他们所有的人都熟。可是神就摸你一下，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你不要只在那懊恼或者为自己辩解，你要不要在那个时候接受，然后算自己是死的？真正致死老我的时候，你常常是说不上来的，你在当时都不会觉得很光彩的，觉得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不会的，你会觉得事情有错，我很丢脸，或者像这样。可是那就是神的帮助，神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不是只是说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他接下去说在神面前我们算自己是活的，对吗？所以这有趣的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算自己是死的，又可以算自己是活的。活跟死都在你身上，死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死不是过一阵子才有的，有的人要过 很长一阵子了，你年纪大，也许96岁的时候你去世，死才临到你，不是的，现在就应该临到我们。活也不是将来的复活才临到你。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件事讲得很有趣，在哥林多前书3:22，他说或生或死全是你的。这是他讲的好些事情呢、无论那些传道人或者世界或生或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现在就拥有，而且那是一个产业，那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死亡并不是罪恶，也不是不好的事情，你在基督里面死是很好的事。你不要等到真正肉身的死，你现在在里面都应该这样。保罗几乎带着夸耀的方式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接下来他说，因为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火，当你愿意与主同定，有这个火，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那么有活力、那么丰盛荣耀的样子，不一定。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经历一点那个样子，好像倾盆大雨一样，立刻圣灵浇灌我们，我们好像立刻经历一个那么不一样，我们觉得充满了荣光、充满了活力，以至于我们那么充满了喜乐。有的人可能就大声的叫喊或者大声赞美神，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也许会扑倒在地上。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工，但是神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像一点点的泉源涌流出来，但是后来却将汇集成一条大的江河一样。你一定要认识这些事，因为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个生命的工作，是先向小小的种子发出一点嫩芽来， 你不要轻看它，因为后来那棵大树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对吗？你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像这样，所以你不要轻看。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比方你感觉到一种平静，一种安宁，你应该像以前有一位长辈教导我们，他说你可以在那个平静安宁里面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然后来敬拜他，更靠近他。如果你有的时候也许是读圣经感觉到一种喜乐，也许是就是在聚会当中或者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里面涌现一种喜乐，你也可以先不管别的事，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因为那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可能的表现。你也可以让他这样就过去，你也可以把它聚集起来，雨下过去也很容易被再蒸发，对吗？可是你也可以拿一个器皿把它储藏起来，那会很不一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像这样。我记得我信主几年以后，主带领我有更深的追求。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常常觉得很沮丧，因为觉得别人有的经验我都没有。其实我不明白，其实我经常在聚会里面感觉到那个滋润，神的同在，有时候非常的甘甜，有时候很喜乐，有时候很满足。但是我没有完全的满足，因为他没有一直这样。我以为如果我有一个像他们一样的经验，我就可以经历那种完满的满足。其实我那个时候用一点我的科学头脑应该知道不是这样，可是那时候因为渴慕，就不管这个，就一直觉得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经验。甚至有一次在聚会里面，我站起来说，弟兄姊妹，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请你们为我祷告。可是其实不是的，我出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遇见主了。主用了好一段时间让我明白，我不是要等待一个特别的经验就会忽然变成那样的属灵的样子，那是一个长久的追求，直到你的生命被磨造成另外一个样子。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给我们一点这样的道理，比方以利亚，他曾经照着神的旨意宣告将要有旱灾临到，雨不会下下来，雨就照他所说的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在旱灾的最严重的时候，神再一次叫他做一个改变，一方面跟神的百姓见证神的荣耀，然后神应许要下雨了。虽然神做了这么伟大的事，然后又应许要下雨，可是雨并没有立刻就下下来。事实上一看天上干旱的时候，你知道你一定是万里无云的。可是以利亚，你看这个伟大的先知，他就去祷告，祷告了一会儿以后，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你去看看天边变成什么样子。仆人去看说没怎么样啊，他就在祷告，再叫他去。仆人很想回答没怎么样，可是他诚实一点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像巴掌大的云。你知道以利亚没有继续祷告，哎，他看到那个巴掌大的云，就叫仆人说，你去告诉亚哈王，叫他下去的时候要他的马车要加上棚盖，因为我听见多余的响声了。那不是伟大的先知很有信心才这样，那是一个范例，神希望我们都是这样。你可以因为一点点的征兆，你可以相信神要做更伟大的工作。像一首诗歌说的，虽以蒙恩略为滋润，我却渴望神降下倾盆大雨，是不是？有的时候那个表现在我们的 工作、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上。我给你举一个也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例子，三十几年前我们要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最初我们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聚会，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觉得需要增加聚会，可是在人家家里打搅人家不方便，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个新的地方。有人就给我们提供一个资讯，在士林桥下一个房子，我们去看以后，就我们当时的需要来讲，就很满足那个地方，可以。然后那个房东开价要10000块一个月，我们说我们是要报税的，他马上变成开价12000，要报税。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聚会的四个月，我们都在主日下午聚会，而且没有多少人聚会，大概只有10位左右聚会。如果我们住了新的地方，我们就希望要在主日的上午聚会。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有的可能原来主日上午在别的地方聚会，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留在我们这里。然后我看看我们那4个月的奉献，才差不多平均4000块左右，怎么样去租一个12000的房子呢？所以第二天我需要跟房东确认的那一天早上起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升起一个意念，想要打个电话问问林姐，林金枝姐妹，她从第一天就跟我们在一起，想要问她说，如果我们开始主日上午聚会，你会不会留在我们中间？我只是升起这个意念，我不会真的问她的，因为我们不要影响别人要做像这样的决定。可是你知道吗，我刚有这个念头没有几分钟，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林姐给我打电话，她应该是生平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你知道她问我什么吗？她问我说，11奉献应该要怎么摆怎么放，大概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就照圣经的话教导她，我没有说要摆在我们这里，我就照圣经的话教导她，我也没有告诉她我之前的祷告。可是放下电话对我来讲那就够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去租下那个房子。接下去我们开始主日上午的聚会，第一个主日上午的聚会，那是1983年的年底，马上要圣诞节了。第一次的主日的聚会我们就来了30个人，我一直到现在不知道那30个人是怎么来的。我们那个礼拜并没有特别去广告去邀请人，而且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日聚会就从来没有少于30人过。后来我们并不是常常都这样增长的，后来你需要一点一点的做工啊。可是从起头我觉得神要让我们知道那是他的工作，他给我们一点征兆，我们就应该要相信他会做更大的工作。不过更重要的不是像这样的例子，而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有一点点圣灵的浇灌，一点的平安，一点的喜乐，一点的爱，你不要忽略这个，不要轻看它。你要说这就是耶稣，然后更敞开心，让主能够以他更大的丰富来充满你。而且保罗的意思不是叫你想办法要相信这一件事，就是现在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他说这不是你的信心，他说我们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可惜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照这样翻，他大概觉得那样翻有点奇怪，把它翻成我在讲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说如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其实这个意思好像强调我们要去信神的儿子，但是其实保罗用的字眼不是这样，他说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跟基督连结在一起，连要领受这个需要用到的信心都是出于他的。什么是神儿子的信呢？神儿子自己，基督自己的信，就是他知道他跟父是联合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我们也可以这样，因为神儿子同样的信心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因为神儿子的信来活着。所以你甚至不需要也不应该说啊，我知道这个很好，可是我就是没有这种信心。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像一个 disabled 的人，一个死了的人，没有完全不能做什么的人，就停下来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但你知道那是基督已经做成的，连信心都是出于他的。听不懂吗？这希腊文里面的信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不是道理上相信，而是你投身在其中，委身在其中，依附在其中，甚至 cling to， 意思就是跟他黏在一起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台语用的字眼，我们国语好像不太有同样强度的字眼，叫黏掉住，给黏掉了，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直缠在你身边那样。试试看这样缠着住吧，跟他黏在一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或者说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我要讲一点接下去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一三章一到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刚才已经告诉到这里，算为他的义，跟我们前面讲像罪算自己是死的是同样的字。神怎么样？因为亚伯兰信就算他为义，我们也可以这样算。神已经成全的是我们的。保罗把他的心转到加拉太人身上，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当时领受，而且很真实的领受，以致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在你们身上，是那么真实的经历。为什么现在你转离你的道路，去强调别的东西，去回到律法里面，去回到那些规条里面呢？”所以保罗很不得已的，有点好像爱子心切那样，说出一句话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知道神成全他的救赎是让基督钉十字架，对不对？你知道那是很奇特的事。你如果由我们来设计，你想了很久以后，想出各种可能性，你也不会想这种可能性。神并没有用别的方式成全救赎，比方行一个像当年在红海死水分开的神迹啦，或者是派个天使来给你宣告一件事啦，一些奇特的事。神没有这样，神选择的是在罗马帝国一个最残酷最羞辱的一个死刑的方式，就是十字架。而且十字架是要举起来的，不是像做电椅在一个房间里面谁都看不见。为什么要把它举起来？罗马帝国是要让大家，这叫示众嘛，杀这个人，杀鸡儆猴来示众。可是神把这件事拿起来，赋予更伟大正面的意义，就是要叫我们看，叫我们看见。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主钉十字架，你知道主钉十字架是包含很多伟大的道理。我刚刚已经给你讲了一部分的道理啊，同钉啊， 不但他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可以生命与他联合等等。可是你知道，神让他的儿子钉十字架，最首要的还不是要我们先去进入那些伟大的道理，而是要我们看，我们看。在这一方面，我想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很清楚，我想也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他叙述那个天路客到了十字架跟前，抬头一望，背上的一些的重担就脱落了。他没有说他听一番道，听清楚了，觉得很棒的道，然后就脱落，没有，他是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所有的重担就脱落了。圣经里面很注重看，我们最近在星期二晚上讲约翰福音，不会立刻讲到了，大概 还要几个月，我们会讲到这一件事。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特点，叫我们看。在这边我觉得天主教会比更正教比基督教更着重这个看，是很好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改教的时候把这个也弄掉了，其实在圣经里面很看重这个。主钉十字架首先是一幅图画，而不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看，你知道不知道？他造我们是眼睛可以看，这肉眼，这个其实不是在永恒里面的事。真正的永恒里面的事，不是用你的那两颗眼睛在看的。因为在如果是的话，那永恒就很黑暗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你说幸亏爱迪生发明的电灯，对不起，那你也说连电灯都没有，那不是一片黑暗吗？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在那里全然光明，没有黑夜。因为是神的荣耀光照的，那才是宇宙的真实的意义，是用神的荣耀光照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的看见，你需要做的事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你会发现有许多神想要我们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融入其间，可以跟他有分。你光用肉眼看啊，他是他，你是你，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看见伟大的事，也跟你不太有关系，对不对？只让你羡慕啊，让你效法啊，就这样而已。可是，一旦闭上眼睛，有的时候那些情景、那个含义，就可以你融入其中，在你的里面。属灵的事也是像这样的。不过，首先神要我们先学习，人不是那么快就进入这种灵里面的认知，所以神先造了我们外面的肉眼，然后到了这个伟大的宇宙，让我们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观察这个宇宙嘛，不要整天待在你的电脑那里，待在网络里面看那些东西吧，用一点时间看看这个宇宙，这个大自然，那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事，不只是大自然而已，你就是看到人也是这样，你可以在人身上看见许多的东西，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你可以学习许多的事，因为这些人都是按神形象造的。保罗自己看过尸体反面上的荣光，你记得吗？很可能那是他后来写的，路加记在使徒行传说，尸体反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些众人看他脸上荣光好像天使的荣光一样，很可能那是保罗后来叙述给人听的，因为当时他在场，虽然他是列在一起迫害是提反的那一群人中间，就是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主持，他负责整个钉十字架的事，他带着兵在那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主在十字架上喊叫或者断气的时候，这个百夫长那么受感动，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很有趣的是，那些熟悉圣经的教法师很多不是这样，这个外邦罗马的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我不知道百夫长相当于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到营长的地步，至少是一个连长的这样的身份，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体认呢？我想这个人 用他的肉眼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在斑斑的血迹，在尘土褴褛当中，他心灵里面的眼睛看见另外一番景象，看见基督身上带出来的平静、慈爱、荣美，以至于他俯伏下来说：“这正是神的儿子。”圣经没有继续写了，但是后来有一些人用这个编出故事来。我们小时候好莱坞有一部影片叫做《圣淘千秋》，就是在讲这个百夫长的故事，他怎么样后来信了主。主钉十字架是要给我们看的，是一幅图画，可惜加拉太人不太看这个，他们留意看那些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人，就是听从他们那些僵硬死沉没有什么爱没有活水的东西，却去抓住那些东西。所以保罗恨铁不成钢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保罗问他们：“你们到底当初怎么得救的？你们得救的时候领受了什么？一套规条？不是的，你们领受了圣灵。”保罗用这来使他们能够信服，所以显然初代的教会领受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是有表现的。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们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那么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喜乐那样的表现。保罗问他们：“你们到底是因为听一些律法规条才变成这样的吗？”不是的，是因为听信福音。所以干嘛你现在要你从圣灵入门，干嘛要用肉身来成全呢？你们应该做的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早上起来就想：“我现在成为基督徒，我今天有哪些规条要守？”不是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教会带领一个人信主以后，好不容易他受洗了，受洗了就告诉他：“现在基督徒有七要，第一要做什么，第二要做什么。”一个人出信有一点规范是好事，但是不要因此让人以为福音就是这个样子，才不是人。但愿你跟我一样，我们初认识主的时候遇见他，我们的心就被他夺去，我们就只想要靠近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想要再重新寻求神的面，靠近他，依附于他，浸泡在他里面，黏在他身上，神就会继续做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样直望向他，那是真正信心的意思。最后我给你讲我常常喜欢讲的英国十九世纪一个传道人斯布珍的故事。他十七岁的时候，他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他小时候就有点像传道人了，可是像很多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十六七岁的时候想要自己确认自己的信仰，可是挣扎的寻求总是里面没有那样的确据。你要同情那些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同情你的孩子，不要一直逼迫他们要像你一样火热，因为你当初从不信主成为信主，你感觉到那个奇妙。他们不是他们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可是我们可以祷告，希望他们像这些人一样，他们也会认真想要自己寻求。他一直没有得到。有一天主日他早上起来发现那天下大雪，然后他平常去的教会有点远，他不太容易去，所以他就在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个小教会，他就进去聚会。他发现那天因为下大雪没有几个人来聚会，连讲员都没有来。教会有一个执事就上台，因为大家来了嘛，你总要讲道啊。他也不太会讲道啊，没有经过训练，然后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话。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然后他讲了一点话以后，他就没太多的话好讲，他就开始这样讲。他说：“弟兄们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姊妹们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右边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左边人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前面的人要仰望神，后面的人要仰望神。”是不是坐在后面？ 是他不认识的新面孔，他说：“年轻人，我看你正在苦楚当中，你要仰望神就必得救。”师父在后来告诉人说：“就是这样给他喊了一喊，他就看见了。”那个看见是很真实的看见，他不但重担脱落，真正的信靠主。他说：“从那一刻开始，我继续的望，继续的望，望眼欲穿的望。”到了他晚年，他还是觉得那是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事。他要人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的墓志铭是一首诗歌里面的话。他说：“当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但愿这也是你的经历。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不要让别的事情迷惑我们，好吗？来，我们来唱颂赞诗选。